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粤语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川普承诺为搬离中国供应链嘅美国企业减税。川普再出手加强限制华为和美技术同芯片。CNN 话伊朗副上金古塔利班猎杀驻阿富汗美军。受到美国制裁，林郑月娥承认使用信用卡受限制。弟弟过身，川普话礼拜五或在白宫举行小型追思会。拜登加大数字广告力度，近期 Facebook 广告再次超川普。发表反党言论，中共宣布开除塞夏党籍。川普政府开放阿拉斯加油气勘探。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川普总统礼拜日在明尼苏达州孟卡托的竞选集会上表示，我们为那些将中国的工作带回美国的公司提供税收抵免，并对导致工作离开美国的国家征收关税。川普说，如果他在11月份再次当选，他的政府将会展开新一轮减税计划，并帮助美国本土在10个月内获得1000万个就业机会。此外，川普政府正在积极使用购买美国货的激励措施，来说服美国公司在美国国内设置对药品和医疗设备等关键供应品的供应链。川普礼拜日说，他的政府计划进一步为民众减税，并排除在国内投资的繁琐程序，协助制造业回到美国。川普说，我们将结束对中国的依赖，我们将在美国制造关键药品和供应品。美国商务部礼拜一宣布对华为实施进一步限制，目的是切断华为获取商用芯片的渠道。商务部的行动扩大了今年5月份美国对华为宣布的限制措施，目的是阻止华为在没有获得美国政府特别许可的情况下获得芯片，特别是外国公司利用美国软件和技术开发或制造的芯片，亦不得在没有美国政府的许可下向华为出售。商务部还宣布将分布在21个国家的38家华为实体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单，因为他们代表华为行事，对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构成重大风险。自2019年5月以来被列入美国出口管制黑名单的华为实体总数增至152家。CNN 礼拜一引述美国军事情报报道，伊朗提供上金给阿富汗民兵组织塔利班，雇佣他们猎杀住阿富汗的美国联军。CNN 表示，美国发现和去年6次攻击相关的付款，其中包括12月在巴格兰空军基地外部一栋建筑物的攻击行动。CNN 表示，那场攻击造成2名阿富汗平民丧生，4名美国人受伤，亦导致美国和塔利班和平协议终止。一个外国政府将巴格兰那场攻击的酬金付给塔利班第二号头目领导的恐怖组织哈卡尼网络。两名熟悉情报的消息人士对 CNN 证实，这个外国政府指的就是伊朗。巴格兰攻击过后不到一个月，美国就猎杀了伊朗一位重要将领。五个大厦发言人洛德维克表示不会披露内部的讨论细节，但他指出国防部无论是在公开定是私下场合，都一再要求伊朗停止在中东和世界各地的恶意破坏和颠覆行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这个月初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林郑月娥8月17号接受中共媒体环球电视网专访，被问到作为美国的主要制裁对象，生活是否有受到影响， 林郑承认制裁对个人而言带来不便，例如使用由美国公民提供的财务服务或信用卡时可能会受到限制。同一日，香港经济日报刊发专访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的报道，邓炳强承认部分银行服务被暂停，制裁生效后亦有部分国家停止向警队出售物资，以及中断部分国家层面训练活动。8月7日，美国国务卿同财政部宣布制裁11名中国官员。根据美国财政部的声明，被制裁的中国高官直接或间接在美国持有50%以上的任何实体和财产所有权，都将被冻结，除非美国政府许可。任何当地机构都不准同被制裁人士有业务往来，或向对方提供资金、货物或服务。川普总统礼拜一表示，弟弟罗伯特·川普的葬礼很可能在21日举行，并可能在白宫为他举行一个小型追思会。川普的弟弟罗伯特在8月15日晚去世，享年71岁。川普总统在当晚发表声明悼念，川普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川普礼拜一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失去弟弟罗伯特对他来讲是一个艰难的事，他没有过好周末。川普总统8月14日前往纽约探望了疾病中的弟弟。一名高级政府官员曾经表示，总统和他弟弟的关系非常好，对他来讲他的兄弟非常特别。据报，今年夏天较早时，罗伯特就在纽约市的西内山医院的重症监护室留了1个多星期。据 CNBC 礼拜一报道，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在8月9日至15日期间，在 Facebook 广告上的支出花费了610万美元，自6月6日以来首次超过川普总统。拜登上次超过川普和彭斯的时间是5月31日至6月6日，那一个礼拜他的 Facebook 页面上花费了524万美元的广告费。而同一时期，川普和彭斯在 Facebook 广告上总共花费了176万美元。在选择贺锦丽为副总统候选人之后，拜登的 Facebook 广告支出激增。据路透社报道，拜登竞选团队在宣布这一消息后的48小时内筹集了4800万美元。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这个月较早时，拜登竞选团队还宣布以2.8亿美元购买秋季广告，其中有6000万美元用于在15个战场州上的数字广告。礼拜一，中共中央党校宣布开除退休女教师蔡霞的党籍，取消其相关退休待遇。中共中央党校通报说，蔡霞发表了有严重政治问题和损害国家声誉的言论。此前网传蔡霞私下的讲话音频显示，蔡霞批评中共体制已经没有出路了，必须从根本上抛弃。阳光卫视董事长陈平在视频节目中证实了蔡霞在私人的微信群里面发表的言论。蔡霞在音频中批评中共是一个政治僵尸，并说领导人完全成了一个黑帮老大，可以凭着掌握了刀把子、枪杆子，然后又捏住了体制本身，让9000万党员沦为奴隶和个人使用的工具。蔡霞说，中共体制已经没有出路，中共的马列理论出了问题，这个体制从根本上讲必须要抛弃它。川普政府礼拜一完成了一项计划，允许在阿拉斯加的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进行石油和天然气钻探。这个地区占地1900万英亩，数十年来一直禁止钻探。川普总统就职后削减了很多繁琐的环保监管法规，为美国的能源行业松绑。内政部部长白恩哈特礼拜一在同记者的电话会议上表示，到今年年底，内政部可以在阿拉斯加开放石油和天然气钻探的租赁权。白恩哈特说，如果在该地区发现石油，石油生产将在大约8年内开始，开采活动可以持续约50年。阿拉斯加的州长和国会代表团对该决定表示赞赏，说该决定将创造就业机会，并促进阿拉斯加的经济发展。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国不平静，东北雷暴，冰雹警报，华中有洪水，华南迎台风。菲律宾浅层地震规模下修为 6.6， 至少一人罹难。美韩联合军演开幕，电脑兵推金组启动。美国进一步制裁华为，全球净网运动获多国响应。川普说，我听日将赦免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中共驻休斯敦人员离美，美驻成都领馆发最后微博。接受共和党总统连任提名，川普选定在白宫演讲。美网又少一个大家，罗马尼亚名将哈勒普不参赛。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国六月起接连爆发洪灾，除了华中长江流域爆发洪灾外，现在中国东南沿海面临台风的威胁，东北地区就出现强对流天气，当局发布雷暴冰雹预警。根据中国气象部门预报，18号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中国大陆西南中部南部、西北东南部、华北大部、东北北部和东南部等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中部、云南中西部及四川云南交界地区等地局部将有大暴雨。19号受热带低压影响，华南沿海将有大到暴雨，局部将有大暴雨。连日来长江等四号洪水和第五号洪水接连来袭，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省多个市县遭遇严重洪灾，数千灾民被迫紧急撤离，家园被洪水淹没。四川省凉山州会李县六华镇仓田水电站水库防渗层17号晚上出现渗水，中国网络18号传出洪水以史上罕见地漫过岳山大佛佛脚平台，岳山全城被水围困，四川史上首次发布防汛一级响应。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菲律宾中部今日清晨发生规模 6.6 浅层地震，居民仓皇逃出家门，建筑物和道路受损，至少一人不幸死亡。警方已确认这名男子的死讯，目前尚未传出有其他人员伤亡，不过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这起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今日上午8:03，震源在菲律宾北科尔区马斯贝特岛东南方68公里的地方，地震的震源深度为30公里。美国地质调查所较早时通报这起地震规模为 6.7， 随后下修为 6.6。美国地震调查所较早时表示，这起地震造成人员死亡或受伤的可能性很低。不过，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这个地区近期发生的地震已造成可能导致死伤的土石流及土壤液化等二级危害。美韩联合军演18号正式开幕。根据韩国军方消息，两军在早上7:00启动联合指挥所演习，亦就是电脑兵推。18号到22号举行第一阶段的防御演习，24号到28号举行第二阶段的反击演习。根据韩联社报道，这场演习是假定北韩军队挑衅美韩联军防守的年度例行性演习。同往年一样，演习由电脑兵推的方式展开，但因为疫情关系导致参演人数减少，夜间操演取消。美韩联合军演原定16号开始，但因参演的韩国军官突然确诊新型冠状病毒，两国决定延迟两日举行。外界普遍认为，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任内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的承诺已经无法兑现，而一向对美韩联合演习敏感的北韩，在演习期间是否会有反制动作亦备受关注。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新增的35个和华为有关联的实体，分布在亚洲、非洲、欧洲、中东和拉美地区的21个国家。除了华为技术的海外分布外，还涉及华为云、华为开放实验室以及华为收购的以色列网络公司 Toga。 美国针对华为的实体清单上的机构数量已经增加到152家。与此同时，最近又有不少国家表示加入美国政府推行的清洁网络全球倡议，承诺不会在电信网络中使用华为等不受信任的中国设备和技术产品。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8月17日发表声明中说，就在我们对华为获取美国技术进行限制的同时，华为及其附属机构通过与第三方合作，利用美国技术破坏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这次多管齐下的行动体现出我们继续致力于压制华为这种做法的能力。川普总统在17号晚上预告，他将在礼拜二赦免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据路透报道，川普总统表示他将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命令赦免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不过他没有透露这个人是谁。他强调这个人不是史诺登或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史诺登2013年向媒体披露美国当局秘密监控民众的棱镜计划，文件亦在几日后由卫报以及华盛顿邮报公开，随后史诺登被指控泄露国防机密资料。弗林就在川普开始执政的头一个月短暂地担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2017年1月，弗林受到联邦调查局探员询问时否认曾经在川普政权交接过渡期见过时任俄罗斯驻美大使季瑟雅克，被控作伪证。2017年12月1号，弗林认罪，并且和检察官穆勒达成认罪协议。北京时间8月17号早上，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发推文称，中共驻休斯敦总领事馆人员离开美国。上个月27号，美国国务院要求中共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关闭，该总领事馆被指是中共的间谍中心。最后，中领馆人员在院内大量焚烧文件，引发附近居民报火警。当时网传视频显示，多人在领馆内的露天大院中使用几个铁桶焚烧文件。作为报复，7月24号，中共要求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关闭。当日下午，大陆社交媒体上疯传中共公安武警包围监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8月14号，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发表微博，回顾该领馆历史，并表示会想念中国西南地区的人民以及我们已建立的友谊，仲写道，这个是我们最后的一条微博。美国总统大选将在11月登场，川普总统17号说，他下个礼拜将在白宫的现场演讲中接受共和党总统提名。川普总统当日在威斯康星州展开连任竞选活动时说，他计划从白宫直播其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讲。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将在24号到27号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召开，因疫情影响主要活动以在线形式进行，川普定于27号亦就是大会闭幕夜发表远程演讲，接受连任提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和副手参议员贺锦丽就预定美东时间20号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提名，角逐白宫宝座。网球女单世界排名第二的罗马尼亚女将哈勒普17号宣布，因为忧心新冠病毒疫情，将不会前往纽约参加美国网球公开赛。哈勒普是去年温布顿网球锦标赛冠军，他推文说，我会将我的健康放在决定的核心，因此我倾向留在欧洲训练。我知道美国网球协会和世界女子职业网球协会努力不懈地举办一场安全的赛事，我祝福那里每一个人有一场成功的赛事。美网将在8月31号在纽约市开打。受疫情影响，女单世界排名第一的澳洲好手巴蒂，去年美网冠军的加拿大女将安德里斯库，西班牙名将纳达尔和俄罗斯网球女将库切尼佐娃等人先后宣布退出今年美网。日本男网好手锦织圭 16号表示，他留在佛罗里达州期间进行病毒检测，结果呈现阳性反应。
继续下来的是新闻速递。
美国财政部早于8月初宣布制裁11名中港官员，当中包括特首林郑月娥和警务处处长邓炳强等人。美方禁止商业及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和制裁人士有生意往来，并要求冻结属于他们的相关资产。另外，美国政府亦都要求自9月25号起，由香港出口至美国的产品只是可以标示为中国制造等。林郑月娥星期二出席行会前见记者，说美国对香港实施制裁是完全不合理。香港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将会向世贸提出申诉。
In asking that question, you too will feel that,
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都感到这个政府的领导人受到美国政府的不合理对待。但这个不紧要，正如好像我这样说，尽管我在个人事务上有一些不便，但对此我一点都没上心。我们将继续为国家和香港做对的事。美国政治风险管理顾问方恩格星期二接受本台访问时就说，如果港方向世贸提出申诉，实际效果不大，而美方同样不会害怕。特朗普政府亦都已经退出多个国际组织，例如世卫等。他相信无论是美国、中方、欧盟国家等，使用制裁作为工具会成为常态。
美国法律有允许美国政府这样做，所以去什么国际组织或其他管道，我觉得没有用。这个动作主要是给他们自己看，但是当然是对美国 来说是完全没有什么意义，美国会不理他。
虽然林郑月娥曾经说不会被制裁吓到，亦都说自己不向往去美国，不过他们受制裁影响的问题显然陆续浮现。林郑月娥日前接受中国环球电视网访问时就提到信用卡使用受到限制，但他认为这个意义不大，更加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感到非常光荣。而另一被制裁人士邓炳强日前亦都说被局部暂停银行服务，而且制裁生效之后亦都有部分国家停止向警队出售物资，以及中断部分国家层面训练活动。虽然邓炳强多次强调对比维护国家安全，制裁显然是微不足道，不过他星期二被香港零一踢爆其物业转案中资银行。土地注册署星期二的最新注册资料显示，邓炳强以个人名义持有的置业花园单位，在8月4号即是美方宣布制裁前三日，他向汇丰银行还清按揭，并在同日向中银香港承按，再在今个星期一向土地注册署申请登记。邓炳强在2017年3月以625万购入该置富花园的单位，一直由汇丰银行承按。据了解，邓炳强在去年底曾经申报该单位为自用，而根据中银香港网站资料，邓炳强的单位现时估值为649万，虽然较汇丰股价的666万为少，但仍然较邓炳强在2017年购入金额略升 3.8%。翻查汇丰的制裁政策声明，该行会按美国制裁名单筛查顾客的交易，并会拒绝相关交易。暂时未知今次邓炳强是主动将物业转案，亦或是在被要求还款下转案中银香港。香港前银行法规部调查主任卢俊宇就对本台指，据他了解，现在银行并没有利息减价等，作为美国制裁名单上的其中一人，突然转案相信是政治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
一般银行我们自己这些客户去转案其实最主要几个原因的，一是就是即是可能有很大的利息的一个节省啊，或者一些行政费用啊，但是现在我们据知银行界没有特别的减息的字的一个竞争，导致这个行为即是绝对不属于一个即是经济的考虑，而相反是会不会是即是因为汇丰银行是会比较轻即是中资或者中共的一个行政指令多一些， 而是选择去转去中文呢？
另外，虽然香港金管局早前说外国政府单方面的制裁在香港无法律效力，不过卢俊宇曾经说，无论哪一个国家都知道要做美金生意就要遵从美国所颁布的制裁政策，如果银行和美方制裁人士仍然有往来，相信银行同样会被惩罚。
万一被列入了去即系 SBN 呢个嘅特别制裁名单咧，基本上系要停止所有往来嘅关系，包括即系贷款、按揭、信用卡同埋存款，现有嘅客户都要即系所有嘅资金都要被冻结。咁所以即系我觉得中银香港如果即系去停做一个即系被制裁人自己嘅案件咧，佢哋所面对美国嗰个风险咧，唔单止系责骂或者系一个批评咁简单，佢哋要付上嘅系可能即系轻则系一个好重压嘅罚款。重則是會連美金的業務都會被取消。
警方回覆就說，該單位屬於鄧炳強自用，而銀行服務的取捨純屬是個人的消費選擇，與制裁無關。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文海。
美國商務部星期一宣布进一步封杀华为的新措施，要求无论是美国或者外国厂商生产的半导体产品，只要包含美国技术和软件研发制造，都要获美国政府许可，才可以供应华为和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的属下机构购买、中途转运或者最后使用。修订即时生效。美国商务部不再延长上星期五到期允许部分美国企业和华为生意往来的临时许可证。美国商务部罗斯表示，措施是要堵塞漏洞，加强防止华为购买使用外国第三方厂商以美国技术制造的晶片，规避美国制裁。商务部亦再将华为在21个国家或者地区的38个附属部门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分布在亚、非、欧、中东和拉美地区，包括香港、北京、广州以及外国的华为云部门、英国以及各国的华为科技部门。华为开放实验室零售管制部门数目增至152个。美国国务院发声明支持商务部决定。国务卿蓬佩奥在推特发文指，这个是给华为和中共一次直接打击，表示不会容忍中共破坏美国公民的私隐、企业的知识产权，或者是全球下一代网络的完整性。美国华盛顿邮报星期二引述业内人士报道，这个是置华为于死地。美国政治风险管理顾问方恩格星期二对本台指，美国商务部限制华为透过第三方取得美国技术制造的半导体，将令华为面临很大挑战。
华为拿不到这些使用美国的半导体的话，要自己研发，我们都知道目前他们内部的能力是达不到最新科技程度。华为和中国的半导体的行业还不到美国、南韩、日本有这么发达，还需要时间，是可以做到，但是要投入的钱是庞大的一个金额，那另外你也需要足够的工程师，这个是一个大的挑战，不是不能做，但是非常难。
美国商务部新增38个华为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方恩格认为，美国政府已经对华为采取全面性的行动，预料之后会有更多子公司出现在下一波的管制名单之上。华为去年5月被美国商务部纳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向华为提供硬件或者软件技术。当时美国政府向华为发出临时通用牌照，允许 Google 继续提供软件和安全更新，令华为用家的 Android 系统未有即时被终止服务。商务部星期一证实，不会为华为设备用户和电信供应商延长上星期五到期的临时许可证，意味 Google 需要停止向华为提供硬件和软件技术。中美问题专家、台湾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学者曾志超对本台分析， 美国政府要从硬件和软件上彻底封杀华为，正式严格执行出口管制措施，而受影响的不是中国大陆，而是全球市场。
中国大陆的话可能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因为大家所用的那个 APP 或者是这方面的话可能用的比较少，但是如果说你在其他国家的话，你可能连那个 Gmail 啊，然后或者是 Google Map 这方面可能都完全没办法使用。只要是你用了这个华为的手机的话，你的这个 Google 相关的那个系统你都完全没办法使用。这个造成说在西方国家的话，大家可能都不会再想要买他的手机。
华为星期二回应表示，会继续对 Android 设备保持系统更新，所有预装了 Google Play 的华为手机仍然可以使用 Play 商店下载和更新应用，无预装 Google Play 的华为手机就可以使用 App Gallery 来获得应用和安全更新。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 余承东早前表示， App Gallery 是继 Google Play 苹果 iOS 后全球第三大应用商店，Facebook、Twitter 等日常应用很快将会上载到 App Gallery， 但 YouTube、Search 等就未有消息。对于美方加强向华为施压，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二表示，坚决反对美国蓄意抹黑和打压华为等中国企业，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已经决定禁止中国短片分享程式 TikTok 和通讯程式微信在美国运作，而白宫幕僚长梅多斯星期一更透露，特朗普正考虑对更多中国公司实施禁令。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刘小峰。
继续下来的是今日评论。
这个星期我本来打算分析黎智英意外获保之后的新形势，核心观点是香港的抵抗运动如果能够持续下去的话，将会形成一个对习近平极为不利的格局，台湾的自由将会很难遭到中共犯台的挑战，而香港的前途反而由彻底沦陷转变为一个危及中共的生死劫棋。也就是说，在美国和自由世界的支持之下，香港反抗一旦成功，就会成为围棋入面所谓的双活格局，令到中共大一统的中国梦永无希望，而且面临着必输的大势。大周末出现的一条新闻令到我不可以不另选现在的题目，因为这条新闻实在是太不寻常了。这条不寻常的新闻就是 CIA 前副局长莫瑞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前副主席温尼菲尔德发文预警，中共在明年美国总统交接期间可能会武统台湾，过程仅需三天。经过反复查证，我确认确有此事，因而不可以不试图理解这两个前核心决策圈的高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做出这么惊人的警告呢？根据莫瑞尔在美国主流媒体多年的表现，我不相信他此举是在这里哗众取宠，但根据我对美国军事实力的对比了解，就好像很多人一样认为习近平如果真是这样铤而走险，无疑是等于自杀。难道莫瑞尔不寻常的预警是基于某一些公众不知的情报，或者是兵不厌诈之举，或者说是美国逼习近平在美国大选之前做出不犯台的重大承诺，亦或是完全是特朗普博取选票的策略呢？我的结论是此举反映了美国鹰派的底线思维，这种思维是基于他们对习近平和中国大陆局势的全新认知，反映他们基于这种新认知的恐惧和担忧，也都反映了他们基于这种新认知的新策略。几个月来在美中对抗急剧升级的过程中，双方对对手的认知都大大加速了。由美国方面来对讲，中国在颠覆美国国家安全方面使用的手段和造成的伤害都令到他们感到震惊，也都感到了恐惧和忧虑。 美方尤其是处在当权地位的鹰派认识到一个重大的事实，那个就是中共对美国的认知，尤其是对美国制度、社会乃至文化弱点的认知，大大超过了美国对中方的认知。而中共动员各种力量，包括动员中国民间力量来到去伤害美国的规模和力度，就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很自然就会产生这样的几个想法。第一，时间紧迫，美国可能来不及对中国选择近期摊牌立即做出有效反应。第二，而中方一旦知道美方已经完全了解他的真正目的，就很自然会产生一不做二不休的念头，这样就极大地增加了美国的短期风险。因为目前的中国就好像当年袭击珍珠港之前的日本一样，完全清楚时间对美国有利而对中国不利。而中方呢，也都确有相当一批人好像美国鹰派想的这样，有一种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的激烈冲动。这股势力的代表人物就是金灿荣、胡锡进这一种全身赤裸、全无退路的奴才和投机者。事实是中共高层和美国两党一样处在高度分裂状态，所不同者是两个社会，中国社会听天由命，美国社会高度分裂。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共反感，但就有很多人对中共的威胁和邪恶并不全然知情。在美国鹰派来看，这样增加了美国的近期风险，那个就是习近平在同样没有退路的奴才怂恿之下，利用美国大选的机会，在美国最高权力处于最脆弱的时点，实施武统台湾。美国鹰派的策略就是令到美国社会知道这个风险的存在，越早越好。这个是梁京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赵子浩。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完成中东欧的四国访问，成功令到斯洛文尼亚签署 5G 的安全联合声明，继早前波兰、爱沙尼亚和捷克之后呢，又再增加一个杯葛华为的成员。及后罗马尼亚呢亦都公布了 5G 网络的立法草案，相关的官员更加明言要防止受人怀疑的公司进入该国的市场，引来这个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两度抗议，攻击美国到处胁迫盟友排斥华为，是赤裸裸的霸凌行径和政治操弄地说。但是这个正是显示了现在美国的重点，包围中国的战线呢是不只是亚太区的，更加是要扩展到去欧洲，而且目标不再是以往西欧的传统盟国，又或者同欧盟来谈判，而是采取各个击破，以前华沙公约国的东欧国家开始着手，从这些仍然对共产党恐惧的国家开始建构新的友好关系。这种做法一如早前美国从德国撤军，将部队改派去更前线的波兰一样，正是美国对欧盟以及德法两国为主体的领导层不满的安排，亦反过来借新兴的东欧国家向这些一些较亲俄亲中的倾向的国家，例如希腊和匈牙利，作出另一层次的施压，去作出全面包围中国的措施。由于美中贸易战的影响，中国赚取外汇的最大来源美国市场正在这两年来受到最大的压力。自贸易战以来，中国就不断鼓吹每年一度的中欧论坛，想进一步扩展欧洲的市场来弥补美国市场的损失。而事实上，近年中国自家品牌的家庭电器正以低价和新技术大举进占东欧新兴国家的市场。比起西欧已发展的市场来讲，东欧这些新兴国家的潜力是更加高的。因此美国将包围网扩展到东欧，对中共的布局而言呢， 影响是更加深远的。这个包围网起到的打击，比起传统德国、法国等就住人权问题向中国责难呢，更加能够起到实质的效用。上星期的路透社就有文章提到中国害怕金融铁幕，只有中国官员和经济学家近月都已在担心美中关系演变到更加差的时候，会令到美国作出禁止中国兑换美元，或者冻结以至拒绝兑现中国手上的美国国债的做法。这个正显示了以往那些中国愤青是一厢情愿，以为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呢就可以用作威胁美国政府，是几咁天真。而目前的美中关系在中共仍然拒绝改变做法之前呢，就仍然是向这个方向发展紧的。周日这个日经亚洲评论就更加透露呢，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指日本是希望参加美英加澳纽的五眼联盟，希望可以成为第六眼，允许日本取得关键的机密资讯，指日本和五眼联盟拥有相同的价值，更加特别提到是中国的威胁。何野在那个访问里面直指，很多国家认为中国试图以武力威胁单方面改变现状，包括东海、南海、中印边境以及香港问题等，表示国际社会应有共识去令到这类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个正显示了日本打算和五眼是更加靠拢，特别是东海亦即是台海成为美国更加可靠的盟友。这个正显示了日本的政策比起早两年更加注重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讲，是已经有实质的改变。日本防相今次的表态呢，正显示了五眼扩展成为六眼是双方水到渠成的事情。比起东欧的市场问题呢，日本更是绝对改变中国布局的力量，显示了中共这几年平息反日言论，尝试走亲日路线的破局。这个就是美国由亚洲到欧洲正在布下的中国包围网。一如蓬佩奥早前声明，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呢是超越苏联的，中共对西方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渗透得更加深远。这种超越冷战 2.0 的思考方式，和中国方面仍然在高谈合作、双赢之类的幻想，说明了中共是严重低估了美国的决心以及是意志。我是林记，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这个节目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六章：以恨立国，国以不国。上二，中共将人变成非人。中共不间断的洗脑和欺骗、败坏和变异，使得现在的年轻人没文化，不讲道德，有些人就好像狼崽子一样徒具人形。2004年开始，大陆风行狼文化，从小说、电影到公司培训手册都推崇狼文化。推崇者鼓吹将狼的野性、残暴、贪婪、暴虐的本性运用到事业之中，称为拼搏精神。很多人认为这个是生存竞争中能够胜出的先进文化。换句话说，人不需要道德观念，在竞争中不择手段，胜出才是做事为人的衡量标准。常言道，毒如蛇蝎，狠如狼。蛇蝎狼没有任何亲情，连自己的父母都可以撕咬吞食。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任何传统观念，做事情没有底线，在屋企唯我独尊，在公共场合打骂父母，更有甚者对父母视如叩首，一旦不合己意就大打出手。这样的人叫他们狼崽子，恰如其分。一思想，一 对传统文化一无所知，道德一片空白。中共建政后对几代中国人灌输歪曲的历史，用无神论斗争哲学洗脑，造成了如今很多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一无所知，亦由此带来传统价值在人心中颠覆，道德一片空白。好多人一谈到中国远古上古历史，心入面马上想到的是迷信。好听一些的讲，远古先民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和征服自然的美好愿望创造了神话。这样一来，例如大禹治水等自古以来的中国历史变成了神奇的想象。讲到古代帝王，心入面想到的封建专制，和中共一样拥有无法无天的绝对权力。殊不知在神传文化中，天子为上天之子，需躬行道德，诚信天地，否则上天就会抛弃他，派更有德行的人来替换。据此，神民可以依天理批评帝王。天子的称呼并不是将帝王捧到天上，啱啱强调了其权力是神授予并受到制约的。中华传统以公、良、温、俭、让为美德，今日的人以斗争、以恨为高尚，甚至认为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是与天斗、与地斗，平时为一些小事打得头破血流，已成为天经地义。实际上刚刚是敬神以礼、待人以公才是真正的天经地义。到日本旅游，好多中国人惊讶在那里人与人之间礼让谦和的态度，其实这个正是被中共在本土上破坏而在日本保存至今的中华传统。二，人对人像狼一样，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中国人被从小灌输无神论和弱肉强食的斗争哲学，目睹中共政权的暴虐无道和盲顽无理，长大后必然迷信武力，思想和行为充满暴戾和攻击性。中国大陆的新闻网站经常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报道，灭门、弑父母、杀妻、投毒、爆炸、斩人、幼儿园老师毫无人性的虐童、暴徒到幼儿园大开杀戒、强奸幼女、强拆、城管打人等等不一而足。2004年间，中共委托新浪网作大型网上问卷调查，对于战争中是否可向富余开枪的问题，三万余青年中有超过 82.6% 的人做了肯定的回答，在包括911在内的好多次恐怖袭击后，都有好多中国网民欢呼庆祝，如此残忍冷血使人不寒而栗。2011年，西安音乐学院学生岳嘉欣开车撞到一名骑电单车的妇女，岳嘉欣落车查看，发现被撞女子倒在地上抄她的车牌号，岳返回到车上拿出携带的匕首，对该妇女猛刺六刀将她杀死。岳的师妹李某在网上留言说，我要是她我亦捅，为什么没想住受害人，当时不要面的记车牌，其残酷冷血令人发指。2013年，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林森浩与住同寝室的王阳因琐事发生矛盾，林森浩将从实验室取得的剧毒化学品投放到寝室的饮水机内，王阳饮水后死亡。2013年7月，北京市大兴区一个公交车站附近，仅仅因为停车纠纷，一名男子将对方两岁的女儿从婴儿车内捉起，举过头顶掟落地下，女童抢救无效死亡。北京当街砸死女童事件令社会震惊。日常生活中为一些琐事而大打出手的更是司空见惯。年纪大的人不解地说，中国人到底做什么呢？究其根源，这个是因为崇尚暴力的共产党已经将恨灌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三，人同人就是互相骗。诚信危机大概是中国人最关注的道德话题，因为诚信危机直接伤害到社会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从80年代的假烟、假酒、假发票、官赌，中国人就开始呼唤诚信，高喊打假， 到千禧年之初，欺诈早已遍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诚信危机使生活步步为陷阱，让中国人活得心力交瘁。到了今日，假冒伪劣现象泛滥成灾，从食品到住房，从商品到维修，到睇病求医，到租用未婚妻或未婚夫拜见父母，无处冇诚信危机。今日的中国人真不容易，买菜买肉要具备鉴别有冇毒的能力，买房要成为识别住房质量的专家，小孩打疫苗要能够识别疫苗真假，甚至同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捐款亦要能够鉴别其信誉。避孕药螃蟹、假鸡蛋、瘦肉精、苏丹红、毒胶囊、毒奶粉、假论文、豆腐渣校舍，各行业的抄袭造假如今叫做山寨，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因大量残留农药、激素、除草剂、杀虫剂、增熟剂、保鲜剂等有毒假劣食品造成的男人雌性化、性功能障碍、女人生理紊乱、生育能力低下、儿童性早熟、婴儿畸形等等现象，成为越来越严峻的社会问题。大陆知名医学专家断言，几十年以后，中国男人将不再具有生育能力。针对诚信危机，有人提出关键还是政府的诚信，这个亦没错，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但是共产党会讲诚信吗？让贪官们放弃钱权交易，开放互联网让人读这本书了解真相，承认党的造假历史，这个都无疑与虎谋皮。有人提出需要加强法制，让造假者受到严厉惩处，不敢造假。但问题是哪个来监督执行法律呢？哪个来监督执法司法人员呢？哪个来保证执监局官员廉洁呢？终于有人呼吁回归传统文化，中共亦在讲传统文化教育，然而在无神论的基础上讲传统文化，同中共已经破产的道德说教有什么两样呢？告诉人们子曰诗云，人们就会坚持诚信了吗？举例来讲，当全行业都往乳制品入面添加三聚氰胺而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时候，想要老老实实做本份生意的企业就会面临成本竞争而被淘汰。这个时候人们面临的挑战是应该选择即使赔本亦要坚持诚信，定是随大流轻松赚钱呢？面对明明白白做好人吃亏的社会，被中共挖去神圣内涵的党的所谓传统文化，比不出叫人坚持诚信的理由。实际上如果我们找回传统文化中被中共挖掉的内涵，这个问题很简单。对于一个内心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的人，做好人踏踏实实，诚实守信是上天赋予的为人之本。就好像过去随处可见的庙宇中写的，你控你，我不控你，人亏人，天喜亏人。虽然不可能人人都如此坦荡，传统社会入面亦是有君子亦有小人，但是在今日这样一个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社会入面，只要有部分甘愿吃亏坚持道义的人，就会唤起更多人的善良。中国的诚信危机，从八十年代民间呼吁到千禧年人大提案、政府报告专门提出打造诚信社会，到如今社会学、心理学、法律学等各领域都在研究，数十年来诚信反而越来越危机，这个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发展中的问题。中国人因为共产党灌输的斗争和方言教育，导致了大面积人群的内心封闭，保护自己，人很难真正相信他人，造成了一种畸形的戒备他人的心态，觉得世界是危险的，人与人都是虚伪的，靠山山倒被人们奉为真理，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成为社会常态。人们处理这种畸形的人际关系好苦好累，又无法自拔，人人又推波助澜，使得社会风气更加恶化。数十年呼唤不停、危机不断的诚信问题，起源于传统价值被中共颠覆， 起源于中共鼓吹的闷声发大财价值观，起源于人们在共产党挑起的群众斗争中被迫互不信任，互相揭批。当人们想要解决问题时，发现一切努力遇到了中共就成了无解难题，因为问题是中共制造的。四，远远超过唯利是图。近年来关于袁妇女、拜金女的报道层出不穷，不断引起社会的热议。某些年轻女子通过网络媒介高调炫耀自己的身世、财富、手段，晒出自家的豪宅、名车、名牌包、手表、首饰等等。在某相亲节目中，当一位爱好骑自行车且无业的男嘉宾问几位女嘉宾，以后愿不愿意经常陪我一起骑单车呢？一位女模脱口而出，我还是坐在宝马入边喊吧。有些人更是赤裸裸地喊出让物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口号。这些赤裸裸的拜金主义引发舆论哗然的同时，亦引来很多人的厌善之情。这个是社会病态，是价值观颠倒的重要表征，是中共党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体。从共产党老祖宗的唯物主义到现在赤裸裸的拜金，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五，审丑时代。人的审美趣味和道德尺度息息相关，正常人类欣赏的是美好的、纯正的、善良的、光明的艺术。当人的道德严重下滑了的时候，人就开始欣赏丑恶的东西，甚至将丑恶的东西当成艺术进行吹捧。这种所谓的艺术又反过来带动人的道德进一步下滑，最终使人成为非人。近二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将低俗奉为时尚，将丑恶当成艺术。中国有所谓艺术家食死孩子肉，赤裸的身体上涂满蜂蜜，坐在厕所入面以吸引乌蝇满身，美其名曰行为艺术。好多人惊呼中国进入审丑时代。以前的儿童玩具人们都喜欢美的、好看的，现在的玩具越丑越怪异，卖得越快。一些网路名人为了博取出位，以丑为美，他们凭借惊人的言论和行为挑战人们对丑陋怪异承受的底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很多年轻人甚至厌善他们的一举成名。更加不可理喻的是，在中国多个城市都出现了以厕所为主题的餐厅，将餐厅装修成厕所的风格，用便器形状的食器装饭送，并且供应大便形状的冰淇淋。据说顾客大多是年轻人。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